very much.
非常感谢。很明显，简易爆炸装置会造成新的挑战和威胁。我们能看到，从引爆装置、化学前体材料、资金等等，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问题。联合国在各个层面以反恐的形式来解决问题。我看到一系列的解决简易爆炸装置的建议和看法。这个最终呢，它是需要一个联合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地雷14公约也是规定的不一样，你可以禁止地雷的生产。这个简易爆炸装置的这个事实是呢，彻底把它消除，是就像是这个游乐园里边敲一个魔鬼的头，另外一个就跳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值得提到的一点是，制造的武器系统和简易爆炸装置使用的区别。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些自然攻击和空中的攻击来讲，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巴基斯坦，每一次发生无人机的攻击的时候，自杀攻击发生的这个情况在一个月里边要高三倍。所以这个自杀攻击是简易爆炸装置的一个特性，一个特点。另外，在座一些代表提到的这个清除的这个问题，我赞赏伊拉克的这方面做的工作。非常明显的是，有很多冲突地区流油的埋在地下的爆炸装置，这个可以重新转用于这个简易爆炸装置攻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化学潜艇跨境的交易，以及各国之间流动的这些遗留武器的武器，所以它发生了这种传染的这种现象。在发生这个自杀攻击的时候呢，一个地方发生之后，另外一个地方也会发生。思想和化学潜艇的传播，在一定程度上对联合国的成员国造成了这样一种现实的这个威胁。在这方面，法国发挥着带头作用。我觉得现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会显示呢，一种联合的协调一致的国家的这个努力呢，来共同解决问题，而且一种创新的带有资金的方式来确保进行恰当的研究和数据收集，反映简易爆炸装置的传播的情况。我担心呢，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，会继续存在下去。谢谢。施密克尔先生，请发言。他没有开话筒。就中国和其